生病、天灾人祸，这些都是坏事。如果不了解神的话，就去乱用这一句经文去，比如说去安慰刚失去亲人的人，说别难过，你这个孩子刚去世不是什么坏事。我想这样不但没有安慰到别人，雪上加霜。还有如果别人遇到好事了，人家那个找到工作了，人家家庭团圆了，然后孩子顺利的上大学了，或者有工作的加薪升级了，你我们假如很属灵的跑去，这不见得是好事。谁会跟你这么扫兴的人做朋友，还要把你轰出去了，是吧？所以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然后圣经里讲，我们要与同喜的人同喜的人同乐，要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做的。我们再看一个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应许的条件。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注意看到，他说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是按神的旨意被招的。所以这里关键字就是爱神这两个字。我们来看一下公式，就是从这个经文里来的。爱神的人遇到好事肯定就得益处，这个大概比较容易理解吧。然后爱神的人遇到坏事也能得益处，反过来不爱神的人遇到好事得不到益处，不爱神的人遇到坏事不得益处。这个稍微有点绕口，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我两个简单的我今天就不花时间了，就是好事我们得益处好像比较正常，或者坏事我们遇到坏事了得不到益处，好像也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大家可以回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今天花点时间来看，我们遇到坏事了如果爱神的话能得到益处，如果我们遇到好事我们不爱神我们得不到益处。所以这两点的话我花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亲身的经历。就是不爱神遇到好事也得不到益处。在90年代的中期，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毕业以后就去科罗拉多州工作。我和郭凡都在那里受洗的，然后在一家华人的宣道会。97年的时候，我的儿子牛牛他出生以后呢，全身就出现严重的湿疹，全身都是那红肿，然后奇痒无比，然后他就我们只要看不住他就抓，一抓头上脸上身上都是血，血迹斑斑的，都是疤痕。交给别人看，别人也不看，太害怕了。所以郭凡把工作辞掉就来看这个孩子。我们呢甚至晚上我看上半夜看到一两点我在加班，然后我们在换班，郭凡看下半夜。所以这个病不要人命，但是真是让我们非常辛苦，因为看他非常可怜，抓的全身都是血。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话，郭凡的就那时候开始有些白头发的，所以真愁啊。我们就祷告求神，然后我注意到他牛牛只有带尿布的那个地方屁股他没有一点湿疹，那地方比较湿润，所以我就知道是因为科罗拉多州的那个高原干燥的气候。所以我就说啊，西雅图气候滋润，我说神啊，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孩子，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能来西雅图。我那时候跟郭凡的就我们的姐夫许嵩，郭凡的姐姐是郭丽，许嵩郭丽在多伦多，我们那时候开了一家网络公司。然后我们祷告大概就半年，那个公司就被一家上市公司买了。上市公司指定我们要搬到他们的总部，加入公司至少两年。所以我们就那公司的总部就在西雅图，所以我们家和就是郭凡家我们家还有郭凡的姐姐郭丽许嵩家，我们从科罗拉多州，他们从多伦多州就搬到西雅图，我们就在萨巴内耶斯垮这边 买了房子，两家买得很近，走路的距离，所以这姐妹俩可幸福极了。每天都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然后享受生活，然后在这边也找到医生，加上这边气候湿润，所以我们儿子的这个湿疹很快就得到控制，也很快就有好转。那时候我有点钱了，因为公司给了不少股票，然后也有点权了，我在上市公司，他让我做 director， 管那个整个软件部门。然后周围有很多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今天这个人买了跑车，明天那个人买了一个岛，我没说错，买了海里的那个岛，然后借钱买的他们。然后在那种环境下，人真是特别容易去追求物质，追求享受，然后而且骄傲就是靠自己，不靠神了。那时候我们跟真光教会的夏萍姐妹认识，然后通过夏萍姐妹，我们来到教会几次，也认识邱长老、小飞姐。但是呢，我们不常来，偶尔来一下，因为我们要忙着挣钱。那时候那个，因为那时候股市很疯狂，像我们公司的股票一天可能涨几块或者涨十块，那我要有好多股票的话，一天真的挣很多钱。所以那时候我有朋友来找我吃饭喝茶或者办事，我会跟他们说，你知道我的时间很值钱，你知道我小时挣多少钱，那就是我。然后搬来西雅图，那是99年冬天，我们全家就去夏威夷去度假，然后记得在海滩上对着海风，我闭着眼睛就想起一个电影里的一个台词，谁说钱买不来幸福，这就是我，这是基督徒讲的话吗？ Who says money cannot buy happiness， 那就是我当时的我人就是那么短见，那么忘恩当我们全家在煎熬的时候，因为牛牛的身体祷告，然后神怜悯我们，的确给了我们要的东西，而且比我们要的给的更多但是呢，我们得到了这些东西以后，就去看重这些东西，就把神放在一边。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但是神呢，很快也让我看到，要靠这些金钱，靠这些物质享受，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这些东西是靠不住的。在我刚说完，谁说钱不能买来幸福？三个多月以后，就是2000年三月份，这个网络的泡沫就开始破灭了，然后股市一下就往下掉。我们公司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从最高1000多块钱，两年就掉到几块钱，400多倍。然后如果那时候股票值100万的话，可以买一个豪宅。然后到那个时候就连一辆车都买不到了，所以我那时候的很多股票还有 option 就是干股都变得一钱不值了。然后这就是现实，所以追求这些东西会转眼即逝。所以发财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事但如果发了财离开了神，不爱神，这些好的事情啊并没有给我带来长久的益处。离开了神的恩典啊是很可怕的，所以离开了神的保守和祝福就没有益处。所以这就是好事不能带来益处，如果不爱神的话。那么我们再来看，如果爱神遇到坏事，的确我们能得到益处。我和我们全家有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们也遇到很大的苦难打击，所以我再给大家再说一下，也就是在一年以后，2001年，那时候股市还继续往下跌。有一天呢，郭丽的姐姐郭丽，郭凡的姐姐郭丽，她突然胃痛，胃痛了好几天。后来实在不行就送到这个 Overlake 医院去，一检查他得了晚期胃癌，然后医生说他而且就整个扩散到 整个腹腔，而且包括脊椎，然后医生说他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39岁的一个风华正茂美丽的一个女人，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所以面对这个事情，谁也我们这两个家庭包括他父母在北京，我们都不愿接受的现实，怎么可能说是？所以他们姐妹俩本来还在一起嘛，所以我们的所有的计划好像这一切都变成泡影了。所以那时候郭丽呢就不想说，她年轻的时候不想等死，就要做坚持做手术。但做完手术以后呢，我记得1个星期左右，那个医生主治医生就来听诊去听他肠胃有没有恢复。1个星期以后没有听到任何蠕动，没有任何恢复。然后那医生握着郭丽的手，眼睛里含着泪水，想要安慰郭丽。但是那时候我想任何安慰的话都是多余的。然后我和郭凡就只能一起和郭丽祷告。几天后一个凌晨，郭丽的先生就是许嵩打来电话说让我们赶紧到医院。到医院的时候郭丽已经去世了。我也永远忘不了，就是看到那个许嵩跪在郭丽的床前，握着郭丽冰冷的手在那痛哭的那个场景。然后整个病房里所有人没有不流泪的，所有的护士我看都在抹着眼泪。所以人生啊就是这样的脆弱。圣经里也讲到，就像小花，就像一棵小草，好像早晨开花美丽芬芳，黄昏时就会枯萎或者被人收割。最难的是告诉郭凡的父母，因为他的母亲身体不好，带着一个心脏起搏器，所以我们过了1-2个月以后才让北京的亲戚带着一个护士去告诉他。就是人生最悲哀的是白发送黑发，我真不知道这两位老人是如何度过那段时间。在1年以后啊，我们接他来与我们同住的时候，我看到他们一下子衰老了很多这一年。所以那个时候呢，真光教会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爱的手，夏萍姐妹、邱长老、小飞姐还有整个真光教会弟兄姐妹就帮着郭丽办了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追思礼拜。然后神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没有抛弃我们，我知道他没有抛弃我们，因为面对这些苦难啊，他没有让我们心硬，没有让我们离开神，所以他还是紧紧把我们抓住，让我们来反思。我和郭凡就开始有那个愿意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所以2003年以后我们就认真的把真光教会作为我们属灵的家，然后开始参与侍奉，而且侍奉越来越多，那么神给我们的恩典越来越多。我可以就很快数算一下，第一呢就是郭丽的先生许嵩失去了年轻的妻子，但他在我们教会还有我们这些关怀当中呢，他被神的爱摸着，他在真光教会受洗，许嵩。然后他后来呢，第二他后来娶了一个妻子叫黄红，我们周围也有不少人认识他。按道理的话黄红来是代替了郭丽的位置，跟郭凡的父母关系挺难处的，但是神保守我们这个家庭，黄红跟郭凡的父母关系都非常好。然后呢他也参加我们的教会的一些查经班，后来在真光教会也受洗成为基督徒。还有就是我们把郭凡爸妈接来以后跟我们同住，邱长老经常来我们家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是两个教授，无神论又失去了这样的女儿，所以实际上是一开始心挺硬的，非常难非常难。但是在我们跟他相处当中，他得到很多安慰从神的爱里面。 然后郭凡的母亲就在这里，酋长老给他做了一个受洗仪式，成为基督徒。然后这还没完呢，然后郭凡的爸爸，就是郭丽的爸爸，他有一次我开车带他送他去温哥华的时候，他突然说，他说我想成为基督徒。我说真的？他说是。我到了以后就赶紧跟他做决志祷告，然后我知道他是认真的，他思考了好多年好多年，真的。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工作得到祝福，这个网络泡沫破灭以后，我只能重新开始，所以一点点的做。神也保守我的工作，尽管这十年呢没有固定收入，但是神没有让我们家挨饿一天，我们有衣有食。然后而且我越来发现，我在教会花的时间越多，在神的事上花的时间越多，我的公司我的工作那边的事情就越来越轻省，反倒。所以有很多奇妙的事情，以后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然后我知道这都是神的恩典。还有呢，第六是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圆圆跟牛牛，我觉得他们也得到益处。老人经常跟我们同住的话，让这两个孩子学到怎么样尊敬老人。他们所以跟这个外公外婆的关系非常好，外公外婆从这些中也得到很多安慰。还有呢，第七呢，就是我和郭凡在教会侍奉也得益处。每个星期啊，我在教会的确花挺多时间放在服事上面，但是神呢给我精力体力，让我在服事当中很轻省，没有觉得很累。然后上个月那个在志峰他在家里办一个茶话会，叫就是真光团契这些组长们参加。然后 Mark 在会上分享说，他说在真光教会，他任何时候不用预约，不用打招呼，就可以来找我聊天，谈事，和我一起分享教会的事，家里的事。我的确跟 Mark 经常这样在一起，我觉得这是 Mark 对我在真光教会服事的最好的表扬，也有很喜欢这个评论。然后大家也要向 Mark 学习，你找我聊天不用预约。然后我现在也告诉大家，我现在的时间很宝贵很值钱，为什么呢？因为我而且是敞开的，可以敞开给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觉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间，就教会服事的时间，就是最宝贵的最值钱的，因为花在这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大家是不是同意？所以亲人突然的去世，股灾，钱财的消失，这些都是不好的事。但是因为能爱神，信靠神，我们全家信主，神也祝福我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的家庭事业，然后我和我全家都从中的确得到很多的益处。神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你要做一个万事都得益处的人嘛，条件就是爱神。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如何爱神。刚才任超带的歌里讲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手，今天跟这个正好是也很符合。我们先看我们的心啊，就是要顺服神。我们读一段圣经里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5:3，我们一起读。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什么是爱神？就是遵守神的诫命。遵守就是顺服神。那他的诫命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而且要爱人如己。只有当我们把神当神，看到神的伟大，我们人的渺小，我们才能真正的顺服神。我们要思考，我们把神当神吗？我们顺服他的旨意吗？爱神就是要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是我们来看我们的口。我们的口要赞美神。我们的口是我们内心情感的表露。你有没有常常对神说感谢的话、赞美的话？我们平时在一起大家聊天的时候谈到 谈到球赛，哪个餐馆有好吃的，哪个地方有衣服或者好东西买，我们兴致很高，然后声音很大。但是我们的神岂不远远超过这些？我们就不愿意多说，常说赞美神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常常思考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就像我刚才在这数算神的恩典，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一直列下去，你发现这个就会越来越长，你就不可能不赞美神，不说赞美神的话。我们再来看手，我们的手侍奉神，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如果说在一个家里边，你说你爱你的太太或者爱你的先生，但是呢却一点事情在家里好像一点都不参与，一点家务也不做，每天回来吃个饭睡个觉，这是爱吗？这是家吗？这是酒店？酒店你的配偶是服务员。所以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或我也可以同样说，没有行为的爱是死的，是假的，不是真的爱。所以所罗门牧师他上两个礼拜就在这里给我们讲到的时候，我再给他翻译，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有得着。他说啊，教会不是我们来的地方，我们好像只来一下，他说教会是我们属语的地方，他说我们属语的地方是我们的属神的家。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要侍奉，要多关心别人。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常常啊，对神的事、教会的事、别人的事、别人的需要漠不关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很著名的人，他叫艾利维瑟尔，他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在纳粹的集中营里，他是一个幸存者，他的父母和两个妹妹都在集中营里被杀害。所以他是这个七月份就是刚刚去世，所以我在读新闻的时候看到他享年87岁。他说过有一些话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我们来看他说的话，我们思考一下。他说，爱的相反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他说，美丽的相反不是丑陋，而是漠不关心。他说，生命的相反不是死亡，而是介于两者间的漠不关心。他尽管说爱的相反、美丽的相反不是，但是你从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漠不关心就是不爱，就是仇恨，或者漠不关心就是丑陋，漠不关心就是死亡。所以漠不关心是挺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爱神，要美善，要永恒的生命，就要对神的事情、教会的事情、他人的需要要多多的关心。我们稍微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呢，罗马书8章28节是告诉我们，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然后我们又一起学习了，看了这个应许它的益处，人想要的益处和神用从神的眼光看的益处。然后第二呢，看到这个应许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彻底的，是100%有把握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然后应许的条件，它叫爱神的人，是按神的旨意被召的，是顺服神、爱神的人能拿到这个应许。所以我们要爱神。那如何爱神呢？我们刚才讲，我们的心要顺服神，口要赞美神，然后我们的手要侍奉神，就是我们要有好的行为。大家会问，这个应许是真的吗？万事都能叫我们得益处吗？神能做到吗？你确定吗？所以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著名的布道家叫格里汉归汉，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金属的钠是致命的， 我记得中学里我们做过实验，老师把一个钠这么一小团金属扔到水里，它马上就跟水反应就燃烧小爆炸。然后这个氯气也是有毒的，我放一点点在水里可以消毒，但是浓缩的氯气在战争里作为毒气弹呢，所以这个钠和氯都是对人体有害的。但是放在一起以后，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必不可缺少的盐，食用盐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所以神呢，可以让好的东西，可以让不好的东西，有害的东西在一起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因为他是神。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是一个月色的故事。月色的故事是在圣经旧约里讲到以色列的祖宗，就是雅各，他有12个儿子，第11个叫月色，然后上面有10个哥哥，他们呢关系不好，他最后被哥哥卖到了埃及做奴隶，而且在埃及的时候他也不顺，被诬告了以后坐了坐牢，后来神保守他，让他能够解埃及法老的梦，他呢就预告埃及那个法老说，这里将有7个丰年，然后就有7个荒年，大荒年。他说法老你要做好准备，在丰年的时候要做好储备，然后这样在荒年的时候就可以度过。他的这个计划实际上就拯救了这个埃及，所以埃及法老王就让他做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后7年以后全地闹饥荒，不光是埃及，包括以色列人住的那个迦南地，那么这10个兄弟就跑来埃及，只有埃及有粮食，来那个买粮食，月色就认出来他们，但是这些兄弟呢并没有认出约瑟来，最后约瑟还是饶恕了他们，把全家都接过来在埃及地，让他们得以生存。后来呢这个约瑟这个爸爸就去世了，去世以后呢这个10个兄弟就非常的害怕，他说我们父亲不在的时候约瑟不敢动手报仇，现在这个靠山没了，他肯定要动手了，要罚我们了，就跑来跪在底下给他求饶命。但是我们看约瑟是怎么说的哈，是在创世纪最后一章50章里边，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圣经里也有说，就是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个复仇的是神的事，不应该是我们的事，这就是他说的意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些哥哥们把约瑟卖到埃及做奴隶是一件邪恶的事，所以这里约瑟也没有说这件事是好的，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你们的意思是邪恶的，但是神却能在你们的罪恶当中完成他的旨意，保全整个以色列，以后以色列整个这个民族。所以神的心意是美的，是让人得益处。那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把神的儿子来救我们的无罪的羔羊，就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在这件最邪恶的事件当中啊，神让愿意接受主耶稣作为救主的人都能得到永生。在这件最坏的事当中，神让爱他的人得着最大的益处。所以我们的神是肯定他说的这个应许，他一定会来完成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不论在好事还是坏事当中，我们只要爱神，我们都能得着益处。他让我经历到这个应许，一定能让在座的每一位都经历到这个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要继续生活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 这个道理当中呢，还是这个道理呢，我们什么事都搞不准，好事坏事一出坏事都有可能，50%可能，还是要生活在神的这个应许当中，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100%的有把握。也许你说我一切都很顺利，我到现在没有遇到任何不顺的事，但是就像我当年在顺利的时候，如果不爱神、离开神、骄傲靠自己，这些好事并不能给我带来什么益处。而且谁能保证我们这一辈子不遇到一些困难呢、一些难处呢？我们中秋赏月的时候，我很像昨天晚上的节目，真是非常的美，特别是我们维露姊妹写的那个文章，写的那诗，古人也写过很多，包括讲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然后还有我们的古人也讲到，叹人生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们老祖宗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事实，的确是对的，只是呢，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这个应许啊，他们写的比较悲观，很悲观。但是因为神给了我们儿女，罗马书8:28，给了我们这个应许，我们就不会那么悲观。所以上个主日啊，郭长老在这里给我们正道，他讲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在地上要活出天堂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要活出天堂的生活。建浩弟兄在微信里边啊，他也群里边跟大家分享说，他很有感触，对这句话，我也一样很有感触。那什么是天堂的生活？就是万事不论顺境逆境，不论好事坏事，你都得到益处，神的祝福都跟随你，你有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啊，都能紧紧地抓住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爱神，做一个万事都能得到益处的人。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救主耶稣，谢谢你赐下宝贵的应许，你应许我们，你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天父，愿你的大爱能激励我们，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爱你，让我们心顺服你，口赞美你，有好的行为来荣耀你，做得益处的人，叫我们在地上也能活出天堂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